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Out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Letting Be and Exercising Forbearance, and Horses' Hoof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es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外篇载有荷马题其中一段节录。
鸿蒙说，
自由自在的遨游，不知道追求什么，漫不经心的随意活动，不知道往哪里去。游乐的人纷纷攘攘，观赏那个绝无虚假的情景，我又能知道什么？
云江说，我自以为能够随心的活动，人民也都跟着我走，我不得已而对人民有所亲近，如今却为人民所效仿，我希望能聆听您的一言教诲。鸿蒙说，
扰乱自然的常规，违背事物的真情，整个自然的变化不能顺应形成，离散群居的野兽，飞翔的鸟儿都夜鸣，灾害波及草木，祸患波及昆虫，这都是治理天下的过错。
云江问，这样那么我该怎么办？鸿蒙说，
你受到的毒害实在太深了，你还是就这么回去吧。
云江说，我遇见你实在不容易，恳切希望能听到你的指教。鸿蒙说，
唉，修身养性，你只需处心于无为之境，万物会自然地有所变化，忘却你的形体，废弃你的智慧，让伦理和万物一块遗忘，混同于茫茫的自然之气，解除思虑，释放精神，像死灰一样木然的没有灵魂。万物纷杂繁多，全都各自回归本性，各自回归本性却是出自无心，浑然无知，保持本真，终身不得被违。假如有所感知，就是背离本真。不要询问他们的名称，不要窥测他们的实情，万物本是自然的生长。
云江说，你把对待外物和对待自我的要领传授给我，你把清心及神的方法晓谕给我，我亲身探求大道，如今方才有所领悟，叩头致地，再次行了大礼，起身告别而去。
世俗人都喜欢别人跟自己相同，而讨厌别人跟自己不一样， 希望别人跟自己相同，不希望别人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总是把出人头地当作自己主要的内心追求。那些一心只想出人头地的人，何尝又能够真正超出众人呢？随顺众人之意，当然能够得到安宁。可是个人的所闻，总不如众人的技艺多、才智高。希图治理邦国的人，必定是贪取夏、商、周三代帝王之力，而又看不到这样做的后患的人。这样做是凭借统治国家的权力，贪求个人的侥幸，而贪求个人的侥幸，又不至于丧失国家统治权力的，又有多少呢？他们之中，能够保存国家的，不到万分之一，而丧失国家的，自身一无所成，而且还会留下许多祸患，可悲啊！拥有土地的统治者是何等的不聪明。
拥有土地的国君必然拥有众多的物品，拥有众多的物品却不可以受外物所役使，使用外物而不为外物所役使，所以能够主宰天下万物。明白了拥有外物又能主宰外物的人，本身就不是物，岂只是治理天下百姓而已。这样的人已经能往来于天地四方，游乐于整个世界，独自无拘无束地去，有自由自在地来。这样的人就叫做拥有万物而又超脱于万物，拥有万物而又超脱于万物的人，这就称得上是至高无上的贵人。
至贵之人的教诲，就好像行趋对于身影，传声对于回响，有提问就有应答，竭尽自己所能为天下人的提问做出应答，处心于没有声响的境界，活动在变化不定的地方，引领着人们往返于纷扰的世界，从而遨游在无始无终的浩渺之境，或出或进都无需依傍，像跟随太阳那样周而复始的没有尽头。容颜谈吐和身形躯体均和众人一样，大家都是一样，也就无所谓自身。无所谓自身，哪里用得着具有各种物相？看到了自身和各种物相的存在，这是过去的君子。看不到自身的各种物相的存在，这就跟永恒的天地结成了朋友。
低贱，然而不可不听任的是万物；卑微，然而不可不随顺的是百姓；不显眼，然而不可不去做的是事情；不周全，然而不可不陈述的是可供效法的言论；距离遥远，但又不可不恪守的是道义；亲近，然而不可不扩展的是仁爱；细末的小节，不可不累积的是礼仪；顺依其性，然而不可不尊崇的是德；本于一气，然而不可不变化的是道；神妙莫测，然而不可不顺应的是自然。所以 圣人观察自然的神妙，却不去帮助，成就了无暇的修养，却不受拘束，行动出于道，却不是事先有所考虑，符合人的要求，却并不有所依赖，接近了道义，却不羁不留，应和礼仪却不回避，接触琐事却不推迟，同于法度而不肆行妄为，依靠百姓而不随意意使，遵循事物变化的规律而不轻率离弃，万事万物均不可强为，但又不可不为，不明白自然的演变和规律，就不会具备纯正的修养，不通晓道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办成，不通晓道的人，可悲呀。
什么叫做道？有天道，有人道，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却处于崇高地位的，这就是天道。事必躬亲，有所作为，而积劳累苦的，这就是人道。君王就是天道，臣下就是人道。天道跟人道比较，相差实在太远，不能不细加体察。
马蹄，马的蹄可以用来践踏霜雪，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兴起时扬起蹄脚奋力跳跃，这就是马的天性。即使有高台正殿，对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等到世上出了伯乐，说我善于管理马，于是用铁器琢制马毛，用剪刀修剃马鬃，凿削马蹄甲，烙制马印记，用烙头和半绳来拴连它们，用马槽和马床来编排它们，这样一来，马便死掉十分之二三了，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让他们快速驱驰，让他们急骤奔跑，让他们步伐整齐，让他们行动化一，前有马口横木和马烙装饰的限制，后有皮鞭和竹条的威逼，这样一来，马就死过半数了。
制陶工匠说，我最善于整治粘土，我用粘土制成的器皿，圆的合乎圆规，方的应于脚趾。木匠说，我最善于整治木材，我用木材制成的器皿，能使弯曲的合于钩弧的要求，笔直的跟墨线吻合。粘土和木材的本性，难道就是希望去迎合圆规、脚尺、钩弧、墨线吗？然而还世世代代地称赞他们说，伯乐善于管理马，而陶匠、木匠善于整治粘土和木材。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黎民百姓有他们固有的本能和天性，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德行和本能，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浑然一体，没有一点偏私， 这就叫做任其自然。所以上古人类天性保留最完善的时代，人们的行动总是那么持重自然，人们的目光又是那么专一而无所顾盼。正是在这个年代里，山野里没有路径和隧道，水面上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共同生活，人类的居所相通相连，而没有什么乡县差别。鸟兽成群结队，草木遂心的生长，因此鸟兽可以牵引着游玩，鸟雀的巢窠可以攀登上去探望。在那人类天性保留最完善的年代，人类跟鸟兽同住，跟各种物类相互聚合并存，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人人都无知，人类的本能和天性也就不会丧失。人人都无欲，这就叫做素和朴，能够保持自然的本色，人类的本能和天性就会完整地流传下来。
等到世上出了圣人，勉为其难地去宣导所谓仁，竭心尽力地去追求所谓义，于是天下开始出现迷惑与猜疑，放纵无度地追求意悦的曲张，繁杂琐碎地制定礼仪和法度，于是天下开始分离了。所以说，原本没被分割，谁还能用它雕刻为西尊？一块白玉没被破裂，谁还能用它雕刻出玉器？人类原始的自然本性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人类固有的天性和真情不被背离，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被错乱，谁能够调出文采？五声不被搭配，谁能够应和六律？
分解原木做成各种器皿，这是木工的罪过，毁弃人的自然本性，以推行所谓仁义，这就是圣人的罪过。上古赫胥氏的时代，黎民百姓居处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不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游玩，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圣人出现，焦躁礼乐来匡正天下百姓的形象，标榜不可企及的仁义来慰藉天下百姓的心，于是人们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智巧，争先恐后地去竞逐私利而不能终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很高兴有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接下来焦点新闻后将播出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愿上天加持您的善心与高贵的奉献。 We enjoyed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i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Blessed be your good hearts and noble endeavor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